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也把幕后要发生的事来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警醒自己，能够圣洁度日，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光照我们，继续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首先有一个问题要更正一下，就是上次分享第八章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错误啊，我倒是说成的是贴附上帝的祷告，那实际上我要表达的是贴附上帝对我们的一个警戒啊，这是一处需要更正的，也求神来掌管我的口，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来掌管我的心思意念，掌管我的口，能够按照神的话能够正确的来分解神的道。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在第八章的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当时分享的按照我的领受是全地的三分之一没有光，在黑暗当中。其实按照这个字面理解，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白昼的三分之一，那就是白天有三分之一是看不到光的，黑夜也是这样，黑夜也有三分之一也是看不到光的，就是看不到星宿，也看不到月亮，整个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当中。这是更合乎这个原文，就是十二节这个本意啊，这是按照字面我们去领受。那么前面吹了第七号，第七号吹了四号。那么当第一号这个号角吹响的时候，意味着大审判正式开始，前面的仅仅是一个序幕。那么前面一到四号吹完以后，我们发现这一到四号没有直接伤害人，而是把人类生存的这个环境给破坏了。神没有伤害人，而是毁坏人的生存环境。所以这个环境遭到这么大的破坏以后，人的生存是变得非常的艰难，空前的艰难。同时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神的怜悯，神仍然给人悔改的机会，没有直接去击杀人，而是从环境上来让人处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境况当中能够回转向神。这我们就联想到在创世纪当中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在对亚当去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特别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七到十九节，神说让他要因着他的犯罪要咒诅这地十七节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这我们看到，从这儿也可以看到这个神的怜悯啊。人犯了罪，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他亚当夏娃肉体并没有立即被神击杀，而是神把他们放到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让他们生存，说明神是给人机会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无论是创世开始还是到末后这个审判，我们始终看到神的怜悯慈爱从来没有改变的这就是神的怜悯。那么第五号要吹响，在第五号吹响之前，八章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且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就是剩下的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第五号天使，第五位天使吹号，意味着第一样 这个灾祸正式来临，人的灾祸。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么这个星是什么星？我下面接着再分享。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了这个星。那无底坑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多处提到过，无底坑就是拘禁那些鬼魔的地方。我们看三处经文，一处是路加福音的8章31节，路加福音的8章31节，路加福音8章31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鬼知道，那么神有可能会把他们放到无底坑里面的圈起来，所以在这儿求耶稣不要把他们放到无底坑里面。这是一处。我们再看一处，是彼得后书的2章4节。彼得后书的2章4节。彼得后书2章4节提到，就是天使犯的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这个黑暗坑地狱就是指的无底坑。曾把他们，就是无底坑里面已经有一部分天使，神把他们丢在里面，现在 关起来，一直在这无底坑里面。那么再看一处经文，就是犹大书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也是拘留在黑暗里，就是在无底坑里面。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背叛神，最后有一部分天使被神用锁链绑起来以后，就扔在这无底坑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那现在大日审判到了，到了以后，神就要使用这些关在无底坑里面败坏的天使。那无底坑里面又关了多少天使呢？不知道，一定是数量不少。我们下面继续看第二节，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把这个神把钥匙，把无底坑的钥匙给了他。这个无底坑钥匙在神手里面，但是神现在要把这个无底坑的钥匙给从天上落下这个星。那落下这个星是谁呢？那应该是下面11节提到的，以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伯龙。那么亚巴顿和亚伯龙，无论是希伯来语还是希腊语，这个意思就是灭亡，就毁灭者。这应该就是这个天上这个星，也就是这个一个带来毁灭的这样一个使者。那这个使者那很可能也是一个恶天使，应该是。我们下面再看，他开了无底坑，无底坑的钥匙把打开以后，那么这些被关起来的天使一个一个都出来了。所以出来以后就发现有什么现，看到一种什么状况呢？是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好像 火炉里面烧着那个烟往上冒，冒出以后，这个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说明这个罪恶的天使从无底坑里出来以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黑暗。那么神要借着他们使用这些败坏的天使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个第五号吹响以后，这是全地的，不像前四号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是全地的。 第三节，一蝗虫从烟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所以这好像是烟一样，其实从烟里面出来是蝗虫。这个蝗虫蝗灾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曾经在埃及降下十灾，其中有一灾就是蝗虫的灾害。那个蝗虫灾害，那个蝗虫就是地上我们现在见到的蝗虫，所到之处这些这个草木都会被坑得光光的，吃得干干净净的。但是这个蝗虫是不是我们普通的蝗虫呢？从这个下文来看很明显不是，因为从无底坑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蝗虫呢，其实就是一些在无底坑里面一直在关着的这些败坏的天使，是邪灵。神现在要借着他们来在大灾难中当中来成就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然后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神把这个来审判的能力赐给他们。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啊，从下面仍然会看到，神可以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人事物，神都可以使用来成就神国的这样一个计划，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特别在旧约当中，神审判以色列常常使用这些外邦人，那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神借着外邦人来管教他的百姓以色列。那我们也常常被这些我们的仇敌来逼迫，所以神可以使用任何人，无论使用什么人，那么最后都是让我们得益处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像蝎子的能力一样，就这个可能会有毒，蝎子有毒嘛，用这来杀害人。第四节，并且上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地上的蝗虫它是吃草的，不会伤害人，但是这个蝗虫是神说你不可以伤害地上的草，那么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额上没有神的印记，那就是不信神的，不信神的人。因为在前面的第七章第三节就提到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所以在第七章，神把这个以色列最后能够重生得救的和神有关系的，他们额上都印了印记。这个时候那么就吩咐这些蝗虫不可以伤害这个额上有神印记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那么除了以色列百姓以外，其他人那么是伤害的对象。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这些蝗虫邪灵他们知道谁的额上有印记，谁的额上没有神的印记。所以这些邪灵其实是知道谁是属神的，谁是属神的，神知道，天使知道，而且连那些鬼魔也知道。我们看一出经文，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十五节，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十五节，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五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那么那些邪灵主耶稣赶鬼的时候，那些鬼讲说神的儿子啊，你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们是认识的，所以这些邪灵都知道。那么这里面正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好好跟神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真正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额上就会有神的印记。那么新约里面也说，我们有耶稣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即使来遇到很大的艰难，在困境当中，也没有人真正可以伤害我们，伤害我们的性命。 第五节说，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要杀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不信神的人，但是又不许他们害死他们。你看，这就是这些人就很痛苦，但是又死不了，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五个月我相信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不是，不应该是象征性。五个月的时间说长也很长， 说短也很短，但是五个月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能够回转。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那么让人非常难受。第六节，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就是痛苦到一个定程度，想死的死的都比活的要可能更好，就是生不如死，但是想死又死不了，死不成。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死，阴间死亡的权柄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今天也是，不在我们手里面，都在神的手里面。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了五个月的时间，这五个月的时间活又活得不好，活不了，但是又死又死不成。神给了这五个月的时间，实际上我们看到神仍然在给人机会。第七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狮子很凶啊，狮子牙齿那是要咬人的，那是人的。头上戴着金冠冕，脸面像男人脸面，头发像女人头发。所以这个像出战的马一样，也就是说这个蝗虫的体型是很大的，而且牙齿是狮子牙齿，很凶残的。但是从外观来看呢，头上有金冠冕，又像人，所以这个蝗虫很凶残，但是又极具迷惑性。那么当时代的人可能就被这个表面迷惑啊，认为觉得人吧，人的脸，男人脸，女人头发应该是很善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蝗虫是狮子牙齿，很凶残的。所以这儿也提醒我们，真的是我们要谨防今天教会当中的蝗虫。今天教会当中有很多的蝗虫，我们 要防备，外面极具迷惑性，但是它里面正是残暴的狼。就像主耶稣说的，要防备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我们真的要，就是要学会分辨，唯一的办法就是分辨。那就像是《使徒行传》17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提到的，这个有一个教会，17章《使徒行传》的17章10到11节，就谈到了庇里亚教会。庇里亚教会说，这地方的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协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说庇里亚教会的一些信徒非常好，每天查考圣经，查考圣经呢，就可以晓得别人过来的人讲的道对还是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天天查考圣经，天天读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要读，自己要查考。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分辨教会里面这些蝗虫。第九节，这个蝗虫的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好像铁甲，那就是这个人是无法伤害他们的，他们有铁甲保护。他们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说从这个声音来说，这个车马奔跑上阵，上阵那是上战场的声音，那是让人不寒而栗啊。第十节，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杀人五个月。这上面说让人受痛苦五个月， 那么这些蝗虫只能杀害人五个月。那结束以后，那去哪儿呢？我相信是又被神扔到无底坑里面了，不会让他继续的伤害。十一节，以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洞，希腊话名叫亚伯龙，那就是这个毁灭者，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王。那毁灭者，那应该就是上第一节提到的那个星从天落到地上的这个星。十二节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那前面就是第一样灾祸。在第一样灾祸当中，我们看到人想死的死不了，没有死人。但是下面的还有两样灾祸，下面两样灾祸那可能就会死很多的人了。十三节我们看第二样灾祸，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第六位天使一吹号的时候，那么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的金坛的四角。神面前的金坛，那就是前面第八章的三到四节那个献祭那个金坛，或者是烧下的金坛。这个声音从金坛的四角出来啊，应该是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这个金坛呢，前面第八章就说过是献上这个圣徒的祷告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这个金坛当中的声音从这个出来，可能就是这个众圣徒的祷告再一次得到了神的回应。神再次回应，那意味着就更加严厉的审判即将要开始。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那么在旧约时代，这个金坛就是这个祭司呢，在献完祭以后要在这个金坛的四角抹上血，这个在利未记的十六章记载过，利未记的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弟兄姊妹下去看一下。那么祭司要在这个坛的四角来抹上血，抹上血的意思，那就是这个血可以除去这个以色列人的罪，那献祭时候要除去这个罪。那么这儿应该是来代表或者表示神对人的审判是根据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这个旧约时代那个血都是预表主耶稣要在十字架上献出他的宝血，所以这个也在那表达神的一个灵里面的一个意思，那就是神的审判是根据耶稣基督的救赎。什么意思呢？如果人不接受神的救恩，那么必然会遭到神最后严厉的审判。那现在这个审判就到了，这些人下面要提到三分之一人要死，这三分之一的人死了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神给他们的最后期限到了，因为他们不接受救恩。前面神是一直在给机会的，五个月的时间最起码提到。十四节，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就在幼发拉底河一直捆绑了一个四个使者，这四个使者是什么呢？那应该是天使。是好的天使呢，还是堕落的天使呢？好的天使不可能被捆绑，所以这个被捆绑的应该是堕落的天使，就是邪灵。有四个这个天使被捆绑在以法拉底大河，那么这个四个鬼被捆绑的天使应该是在天使当中，当时这个背叛神时候是可能跟撒旦比较紧的，冲到前面的，所以被捆绑起来。捆绑起来到现在神要释放，就像是把无底坑里面这些邪灵释放出来，来被神使用来审判全地一样。 所以神现在把他们要释放，来成就神的计划。十五节，那四个天使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原来就被预，这个预备好了是被预备好了，被神预备好了。神把他们捆绑在那里，一直等着这个大日，耶和华日子，神审判日子到来。到这个时候，那么神要来使用，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个道呢，我们需要分享一下。我们译成的道，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也可以译成债。这个道和债呢，可能就完全这个意思不一样了。到这个日子，那么就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说到这个日子开始，那么多少天我们不知道，要人的三分之一要被杀掉。但是如果译成债，那是另外一层意思。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就在那个时辰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个神已经把这个日子、把日期、把时辰已经定好了。现在神知道是什么日期，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辰，在那一天的那个时辰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三分之一人就是在很短的这一个时辰之内就会死掉。那无论是到这个日子开始，还是在这个日程这个时间这个时辰之内要做这件事，有点可以肯定的，三分之一的人要被杀死，这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下面我们下面还会提到三分之一，我们这一些一会儿再分享。第十六节，马军有200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当四个使者、四个堕落的天使被释放出来以后，紧接着有马军200万，200万就是2亿。那么这个2亿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还是一个具体数字呢？这么我们只能是去根据我们自己去领受了。就我自己领受，如果是个象征的一个数字的话，那么没必要说二，万万就可以了。那么当时就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呢杀死千千，那是一个象征的数，说万万表示很多很多。那么这个200万，那可能是一个具体的数，就是2亿。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数目庞大的一个马军。这个马军是什么呢？从下面可以看到，这个与战争有关系，很可能就是最后的一个非常大的战争，也就是四个天使放出来以后要掀起一场战争来。这个战争可能很短，就是一个时辰左右的时间，可能也持续一个阶段。不管怎么样，这个战争的惨烈程度是我们可以想到的。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这个数目我听见了，我相信这也是个确切的数字，应该是。十七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马在圣经里面经常代表这个战争的装备嘛，过去就是靠着马嘛征战，所以这儿很可能就是将来发生战争的时候那些武器装备。那我们现在因为今天的这个武器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大致的可以想到，那将来是不是还有更我们想不到的这些武器呢？也许还会有。所以这些有火有烟有硫磺从口中出来，这我们也是也可以想到的。今天的武器，今天那些装备放出以后，那个大火大烟就出来了。第十八节，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这三样灾，我们别误解成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一共三样灾祸。这个三样灾指的是火焰与硫磺啊。从这个上下文可以看的也是这样的。那么从原文看呢，就这三样灾的这个灾的原文的那个词和三样灾祸那个灾祸这个词不是同一个词，所以这三样灾很明显就是指的火焰硫磺这三样灾，就杀害了杀死人的三分之一。就这个第二样灾祸当中，就三分之一人死掉了。结合前面就是前四印，打开四印的时候，当时就有四分之一的人死掉，全球当时有四分之一的人，现在有三分之一的，这三分之一是死了四分之一剩下的那些人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两样加起来正好是二分之一，正好是全球一半人口就没有了。我们可以想到这个那个场景，两个人就一个人就没有了。十九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就是口里面有能力，尾巴也有能力。尾巴是什么呢？因着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蛇还有头用以害人。这为什么是这个尾巴像蛇呢？谈到了蛇，我们想到了创世纪当中引诱亚当夏娃那个蛇。蛇是当时怎么引诱呢？用他的嘴，用嘴巴引诱，来诱惑人，欺骗人。所以谈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将来的，如果这是一场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发生的时候，一面利用战争来利用这些装备公然的去杀人，一面还在利用这个舆论，利用媒体来欺骗人。今天不就是这样吗？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他很有能力，有能力在口里和尾巴上。二十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这才是神要实际上要说的重点，也是让我们能够去警醒的。就神这么大的灾难，这么重的审判临到，有三分之一人死了，剩下这些人仍然不悔改，仍旧不悔改。其余未曾被杀人，仍旧不悔改，那可能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经常有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也想讲一讲将来幕后的审判，但是讲这些他不悔改，你讲的再可怕他也不觉得，因为他不相信这些灾难发生在眼前都不相信，何况是我们讲给他们的。所以一个人的景象硬到一定程度，就像那个铜和铁一样。同时这也看到，就是神就是这样仍然在给他们机会，就是这杀了三分之一的人仍然给剩下人这些机会，他们仍然有机会悔改。前面五个月没有悔改，现在杀了三分之一，但是还有机会，但是还是不悔改。这也提醒我们，神只要神拯救的大门不关，我们就一定要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就不能停。那今天所有弟兄姊妹都应当承担起传福音的使命，不传福音真的有祸了，这是保罗说的，将来真的是这个话是不会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真的得失不得失，我们都要传福音啊，利用各种的机会去传，将来我们好向神交账。不仅不悔改，还去该拜偶像拜偶像， 该凶杀该还凶杀，该行邪术行邪术，该奸淫奸淫，该偷窃还偷窃。人的道德已经败坏到一个极致了。从这儿这一次也看到，人的道德不会因为这些灾难而改善，而且是更加的败坏。随着这个世界的越来越败坏，人的道德的标准越来越在降低。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从这个启示录也看到，人的这种悖逆啊，是很难很难愿意来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被神圣灵感动，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到神面前，也能够今天读他的话语。那我们今天仍然是像前面我们分享的，那就是来警醒自己，我们去与神同工，最重要是我们与传福音，然后我们好好的装备自己，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建造在真理的磐石上。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